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在前面的几讲里面讲过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所要献上的五个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五个祭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来从一个不同的观点讲这五个祭。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所讲的这五个祭，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来献这五个祭。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从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是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祭司，他怎么样来引导百姓接受百姓带到神面前的这五个祭。假使我们把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想成是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责任，或是来到神面前所要做的事，那么我们今天在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七章的结束是要谈的呢，就是传道人或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来履行这样的责任。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燔祭。在献燔祭的时候，祭司担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在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三节，他这样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判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在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第一，就是燔祭坛上面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不管是早上是晚上，他要确定这个火没有熄灭。它代表的意思乃是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责任，是要确定通往神的赦罪之路是日夜开放的。因为燔祭坛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所需要经过的第一道关卡，而且是唯一能够借着燔祭、借着动物的死，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就必须要让任何有需要的神的子民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教会里传道人有很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怎么做都是做不完的，但是在教会的工作里面是有轻重之分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带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认识神。这个救恩之路啊，要能够让任何有需要的人，任何时候他要接受主，我们就能够带领他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样教导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对救恩的确据，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要常常预备好，任何时候有人在生活上或是他在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上认识到他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随时预备好能够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有人来到你面前说，某某弟兄啊，或是某某姐妹啊，我真的希望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真的希望那个在你生命中帮助你这么多的主，我也希望他做我的主， 你不能说哦，等一下，等我回去再预备好，等我回去再好好的读圣经以后，然后我再来跟你讲怎么样做，怎么样可以接受主，那这个是不行的。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准备献燔祭的时候，不能够发现说因为这个火没有预备好，所以献祭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他可以放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失丧的羊，他愿意在任何时候对每一个失丧的羊开放他的救恩之路啊。那么祭司在燔祭上的第二个责任，乃是神的仆人必须维持圣洁的生活，好随时领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在这里第十二节的地方，在这里他说祭司在献燔祭的时候他要穿特别的细麻布的衣服，穿细麻布的裤子，然后他离开这个燔祭坛的时候呢，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穿上别的衣服。换句话讲，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特别的，这个代表对于服侍的人有一个特别圣洁的要求，他不能够穿着普通世界上的衣服就随便来到神的面前，他不能够生活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沾染了许多世俗的罪就匆匆忙忙随随便便来服侍神。所以祭司的第二个责任就是借着穿细麻布的衣服裤子，要求他的仆人必须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随时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在献燔祭整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祭司维持圣洁的生活，随时预备好到神面前道路的畅通，让任何要来到神面前的人借着献燔祭认识到，我之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献上这个燔祭。他要帮助这个人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献上的这个代罪的燔祭身上面，因为这个燔祭牲的死亡他可以跟神有一条畅通的路。所以神的仆人他维持到神面前赦罪的路畅通，神的仆人生活要特别的圣洁，为的是要帮助世界上的罪人，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来认识这位没有瑕疵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神的羔羊耶稣，然后能够得到救恩。那么在数祭上面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在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在这段圣经里面包括有两个数祭，第一个呢是神子民的数祭，第二个呢是祭司本身的数祭。神子民的数祭呢是在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在这里他说数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参笑，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那在这里规定神的子民献素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要烧在坛上，那么其他所剩下的部分呢是交给亚伦跟他的子孙来吃。当祭司接受这些素祭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代表神悦纳，神接受这些献祭者的献祭，当然这个是神借着素祭来供养他的仆人，但是呢神也借着他的仆人接受这些素祭，让献祭的人明白神悦纳他所摆上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经过这件事情，神还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照顾他的仆人，另外一个呢是让献祭的人知道神悦纳了他所摆上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这样说，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让这些为他做事的，在他的事工上忠心服侍他的，能够专心的工作，所以他借着信徒摆上的东西，让传福音的人，让神的仆人可以安心的服侍神。但是神也是借着他仆人的接受，让信徒知道我悦纳了你的献祭。在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就是神要求信徒把素祭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献上最好的。我们常常呢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传道人，会有还觉得这个传道人必须很感激他，他觉得他还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假使你是献给神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神的了。那么神给其他的人呢，是神跟他的仆人当中的事情，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就不是从奉献的人来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让我们的传道人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这一些人所侍奉的神是一个天地万物独一的主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对的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当神的仆人接纳神百姓所献上的素祭的时候呢，这个是代表神他接纳了献祭的人所摆上的祭物。第二个部分提到的是祭司自己所献上的素祭，那这一部分是在利未记第六章的第19节到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长线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熬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因为这是祭司自己献上的素祭，所以他自己一点都不能够吃，他要全部都在神的坛前烧掉。这里提到说，神的仆人必须在敬拜上，特别是在奉献上，他必须要做众信徒的榜样。我们知道利未记第九章里面提到，祭司首次献上素祭在祭司的旧职礼上，然后呢就每天早上晚上在会众之前献上素祭。我们知道素祭呢是表示说，我们把最好的一部分献给神，象征我们生命的全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愿意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所以祭司他就是要在这个奉献的上面做会众的榜样，神的仆人必须在自己的奉献上面让弟兄姊妹看到他奉献的生活，弟兄姊妹呢就要跟着他学习，忠心的把最好的东西奉献到神的面前。当一个属灵的领袖过着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而且作为圣徒的榜样，那么圣徒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将自己以及自己的财物全然奉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敬拜。第三个祭我们要来看的是赎罪祭，在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的责任是什么？这段经文是在利未记的第六章24节到3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在这段经文里首先强调的是，神的仆人要让敬拜者知道赦罪的权柄没有从其他的地方来， 唯独来自神。所以他强调说，献赎罪祭的地方必须在圣所庭院中的燔祭坛上，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献燔祭。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发现很多违反这样真理的事情，譬如在列王记下第16章第7节那里提到亚哈斯，他到大马色那个地方去见亚述王，在大马色他看到了大马色的那个坛啊，非常的漂亮，就照这个坛的规模样式画了一个图，回去就叫祭司乌利亚照着这个图样啊，给他建了一座坛，王呢就在这个坛上献祭。另外譬如在列王记下21章的第4节提到马拿西造了另外一个坛，放在耶和华的殿宇当中，这都是非常让神愤怒的事情，因为等于是说除了神所定的这个燔祭坛之外，另外有道路可以通到神的面前。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神所定救恩的计划里面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让一个有罪的人能够在神面前得门赦罪。所以神在利未记第6章24节到26节要向他的仆人强调，一定要很清楚的让敬拜的人知道，赦罪唯独来自神，赦罪的方式唯独是借着在燔祭坛上所献上的祭牲。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让这个赦罪的道路常常是通的，而且呢，我们要让来到神面前的人知道，赦罪的权柄唯独来自耶稣基督的代赎。第二个，在赎罪祭上的责任，神要他的仆人小心，要避免把赦罪的礼仪成为一个很普通、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7节到28节说，这个血是属乎神的，假使这个血沾染在衣服上，要在圣处把它洗净，以免带出去圣所成为属世的不洁净的。那他提到呢，这个煮祭物的瓦器啊，煮了祭物以后呢，要把它打碎，因为这个带罪的血污染了这个瓦器，没有办法洗干净。但是假使它是铜器呢，要用水去刷洗干净以后呢，它才能够再用。所以赎罪的仪式呢，不能够随便。今天很多人把赎罪的事情看得很随便，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要用血要用生命才能够来洗净的。所以神在我们帮助人家来认罪，帮助人家来得到赦罪的这件事情上呢，不要我们随便。你知道吗，常常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最难过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把这个不能够用任何的金钱可以买到的这个无价的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呢，有的人把这个无价的福音呢当成是没有价值的福音，非常随便的对待。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对我们所说的第6节，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呢，在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要先帮助这个人认识他自己，认识他在最终可怜的光景，认识他将来结局的可怕，让他心中对福音开始产生需要的时候，我才把救恩的道理清楚地跟他讲，让他可以从心里衷心地接受福音。那第三个责任呢，是在第6章的29到30节提到说，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个赎罪祭的肉，借着神的仆人接受献祭者所献的，让献祭的人知道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真心认罪以后呢，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让他离开的时候呢，不再背着这个罪的重担回去。所以在赎罪祭里面呢，一个神仆人的责任，要让来到神面前人知道赦罪唯独来自神，要让向神求取赎罪的人在这个礼仪上呢，不是随便把它当成一个廉价的东西。然后第三呢，当他是真心认罪悔改以后呢，要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的罪已经蒙赦免，他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那么第四个我们要提的，就是在赎愆祭里面祭司的责任。在利未记第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他说， 赎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千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回尾巴和盖帐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千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千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还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条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由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赎千祭是一种最不容易鼓励百姓献的祭，因为假使不是当事人他自己说，很多时候外边的人不知道他犯了这样的罪，譬如说有人捡到手镯没有归还，没有人会知道他捡到了，假使他或者是有人没有十一奉献，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他是自己心中觉得有罪，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这种赎千祭呢，是心中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在赎千祭我们前面也提到，他必须多付20%来见证他的诚意。当这个时候呢，在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提到说，神的仆人要鼓励敬拜者献上赎千祭，同时呢借着帮他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让他知道当他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坏，然后来献上这个赎千祭的时候，神原谅赦免了他，然后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恢复一颗清洁的良心。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提到祭司接受赎千祭的祭肉，然后燔祭的时候呢，祭司可以接受这个皮，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素祭呢在炉中烧的以外啊归给祭司，那这些都是借着祭司的接受，让敬拜者知道神悦纳了他的献祭，也是让神的仆人能够从他的服事当中得到养生的供应。第五个祭我们要提到的是平安祭，在平安祭里面祭司特别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敬拜者他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要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者除了将动物献在神的面前之外呢，他还要带来各式的有效饼无效饼，慷慨的给予是敬拜者感恩的象征。我们知道平安祭里面有一个叫做感谢祭 Toda 这个字呢，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在公众之前表达出来的形式。我们知道平安祭是庆祝跟神平安的关系，平安祭感谢祭还有还愿，这个都属于平安祭里面，这是一个在公众之前表达出来的一个祭，而且呢这个祭呢不是注重在自己，乃是注重在受赞美的神。我们知道假使当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对神感谢的时候，他讲来讲去呢都是在讲到他自己多好，或是在讲到他自己经历过的东西，让人家听起来觉得他很能干，或是他很伟大，或是他有很多的才能，你听了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像是一个赞美，好像不是一个感恩，好像是在夸奖自己。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失掉了一个庆祝平安祭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平安祭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受赞美的神，我们要见证的呢在见证神的大能。你看保罗他的见证里面，他常常提到他的软弱，但是神怎么样在他的软弱上面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 这个是一个真正对神的一个感恩。还有在这里提到，为什么平安祭庆祝跟神和好必须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呢？乃是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赞美必须是花代价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观念里面呢，譬如说有的人他因为老年得子，那个孩子满月的时候他请人家吃东西，或者是他送人家礼物，为什么？因为他是会心里非常的感激，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愿意花很大的代价让人家跟他一同来分享这个快乐。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赞美。所以呢，一个敬拜者当他要庆祝平安祭的时候呢，他呢要必须花上一个代价。我们也看到献平安祭的动物都是大型的动物，都是要比较多的钱才能够来到神面前献这个平安祭的。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赞美敬拜常常是要花上代价。那么第二点呢，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他是强调敬拜者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在神面前与会众一同来分享。十五节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增咸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我们前面在第五章已经提到呢，这个平安祭可以是公牛或是母牛，可以是公羊或是母羊，或者是山羊，都是比较大型的动物。而且平安祭的祭肉是献祭的人献给神以后，神再赏赐回来给他，那他可以在那里跟神一同来吃。但是在这里呢，就规定假使是感谢祭啊，就要在献的当天一天吃完。那是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平安祭可以吃两天，但是第三天就不能够吃了。那这么多的肉，你怎么样在一天或是在两天里面吃完呢？那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人家分享。所以神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做见证赞美神的人，当他献完这个平安祭以后，他把祭肉跟很多的人分享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在会众当中听他做见证的人，他们可以同样沾染到对神的赞美，他们可以同样的感觉到神真是好。所以呢，我想神在这里的规定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要让这个喜乐的气氛能够有许多人跟他一同分享，跟他一同快乐，跟他一同来把赞美归给神。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快乐。所以当你这样子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个敬拜成为一种公众的敬拜，大家呢就同心来赞美这位厚待我们的神，而且呢是整个会众一同的高兴，这个是很美的图画。然后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跟我们讲说，敬拜者要庆祝与神和好，必须要避免世俗的污染。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讲呢，分享平安祭的人必须是洁净的。所以你在分享这些高兴快乐的时候，能够真正看到对神的赞美，看到神的好处，这种高兴就真正是一个很多人一起来的高兴，并且呢我们所思想沉浸在当中的是好的事情，而不是在那边讲很多不该讲的这些闲言闲语。神乐意看到的是献祭的人很慷慨的跟大家分享，然后许多的人同存感恩的心，一同把感恩献给恩待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主餐就是我们最终的平安祭，因为主餐所象征所代表的就是要我们能够享受这样跟神的同在。虽然今天我们也没有人在献祭，但是借着利未记这五个记所留给我们属灵的原则、神学的思想，在新约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所说的，旧约里面很多事情的记载是要给我们作为鉴戒， 并且写在经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从过去神的规定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再一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讲立位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关于神对于他仆人的照顾与要求。当我们看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亚伦跟他的孩子受膏做祭司的事情，接着呢就是第九章亚伦跟他的孩子开始献祭，然后第十章拿达跟亚比户干脆的事情。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对我们现在到底适不适用？这段圣经是不是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但是在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里，神却拣选了一般人出来做他的祭司。第二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然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耶稣。所以你发现没有，在新约里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担当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代表神来帮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认识神。特别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从前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外邦人不是，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今天这些外邦人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今天神借着教会他要带领全世界许多没有信的人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那么在教会这个祭司的国度里，神是不是同样拣选一些人对他有特别的照顾特别的要求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使你看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长老或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人，神有些特别的要求。譬如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譬如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假使一个人他的儿女不端庄不顺服，那么这个人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呢？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不是那么样合适做教会的长老。同样的，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也提到做监督的人是要怎么样，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是监督的一个要求。那么假使这个人曾经离过婚，曾经做过两个妇人以上的丈夫，那么他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呢？当然他愿意成为基督徒，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他不合适做一个教会的监督。所以你看到没有， 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属神的圣洁子民。但是呢，在这群子民当中，很明显的，在保罗吩咐提摩太，在彼得吩咐教会里面呢，我们看到对于在教会做带领的人，神有他特别的要求。因此呢，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在以色列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神对于祭司的要求，今天同样可以适用在教会领导的身上。在整个利未记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呢是与神和好，一个呢是中保。与神和好呢，是靠着祭祀来完成。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那这些祭呢，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享受和神美好的关系。另外一个主题呢，利未记提到很多是提到有关祭司，提到这个服事的人。这个服事的人常常是要帮助带领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敬拜。那对于这些中保呢，神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保在旧约里面，祭司是介于以色列民跟耶和华神的当中。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约的中保，祭司们在神面前首先要自己圣洁，从污秽之中出来，就是要先借着水洗干净，以后呢借着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呢，利未记里面跟一般人来比较呢，对于祭司的要求都特别的高。譬如在利未记21章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神对他中保的要求比一般的人要高，所以呢，身体有任何的残疾就没有资格成为祭司。譬如在利未记21章18节到23节那里提到，假使一个人他是瞎眼的，或是瘸腿的，或是塌鼻子的，或是他肢体有余的，多了一根指头啊，或怎么样，或是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或是说长癣的、长疥的、损坏肾子的，这些人呢都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事献祭的工作。你会问说，那为什么神这样规定这些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些献祭的祭司，他是在公众之前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等于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有罪的人，借着这个祭牲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假使一个祭司身体有像这段经文提到的毛病，那么他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说，神啊，愿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呢，也许会众当中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人，他看到这个祭司身体有毛病，他就想说，是啊，你是有罪的。那你发现没有，就是神常常在这个公众敬拜当中拣选了一些外表看起来至少比一般人还要完美，当他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有罪的，那这个会众呢心里更加的说，是啊，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他带领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会众更容易认同他的带领。我们首先就要来看利未记的第八章。利未记的第八章呢，是提到祭司的案例。前面我们已经看了七章，这个七章就是利未记里面神的律法，神律法教导一般的百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接着呢，第六、第七章提到祭司怎么样来帮会众献上这五个祭。那么第八章开始呢，这些律法就成了一个实际，借着祭司的案例，他们就要开始把神所规定的这些律法一个一个的执行出来。所以在第八章，神首先要设立这些祭司服事的人。神对于祭司的案例， 基本上可以分作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八章一开始，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跟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了，又召聚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不是人的宗教活动。所以这些礼仪的设立，圣经里面很多的规定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些设置这些礼仪，他要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所以会众必须知道，到神面前的敬拜以及带领我们服侍神的人是神自己所设立的。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在第八章的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用水洗了他们。那么这个水洗是表示神的仆人必须从世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在以后的章节里面，我们会特别提到洁净跟不洁净。不洁净这个希伯来文叫塔妹，那么洁净呢叫做塔后尔。不洁净变成洁净，从塔妹变成塔后尔，是经过水去洗，把它洗得干净以后，不洁净了就可以成为洁净。可是洁净以后并不等于是圣洁，洁净以后要必须经过血的赎罪，这个洁净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亚伦跟他的孩子们首先要经过水洗，使他从俗世的罪污当中能够洁净，能够恢复过来。但是他洁净以后并不等于是圣洁，一个人从俗世的罪污当中出来乃是成为圣洁的前奏。譬如说赌博、说谎都是不好的行为，那必须把它拒绝掉。可是一个不说谎的人或是不赌博的人，并不能够马上就成为圣洁，乃是要经过耶稣的血的对付，他才能够成为圣洁。第三个步骤就是穿衣服，这是在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神的仆人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提到说，要为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制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跟土明放在胸牌里面，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些祭司的衣服，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清楚的介绍这个衣服要怎么做，然后以弗德上面要有些什么样的宝石，然后圣冠上面要写归耶和华为圣等等，这些东西呢记载的很清楚。那为什么神要他穿这些记载的这么清楚的衣服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第二节。在二十八章第二节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那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以为这个是为了彰显耶和华的荣耀，为了彰显华美。但是当我在看英文的时候呢，在英文的 NIV 上面呢，他说 Make sacred garments for your brother Aaron to give him dignity and honor。 英文上面的意思呢是说，你要把这些衣服穿在亚伦的身上，为了亚伦的荣耀，为了要给亚伦华美。所以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提到当一个祭司站在会众之中，他的穿戴就要特别的合适，为了他的荣耀或者是他的尊严，为了他的华美。这个观念呢，很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对待传道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今天很多教会认为传道人应该要一副很穷的样子才显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服侍他的人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这种想法乃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传道人所代表神荣耀的华美。当他的仆人站在他面前服侍他的时候，神要这个人有荣耀有华美。那神的仆人案例的第四个步骤是膏抹。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提到，要用膏来抹祭祀的这些器皿来分别为圣，同时呢也要把这些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 使他分别为圣。那么高某的意思最清楚的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分别为圣，因为分开来用特别来服侍神，同时也是象征从上头来的权柄，高油倒在亚伦还有他的孩子的头上，表示上头来的灵力，让他们能够执行神所交付他的工作。有的人认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当一个人从干旱燥热之地来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慷慨的主人除了给他水来洗去尘污之外呢，并会给他一些含有香料的橄榄油来擦身，客人干燥的皮肤呢觉得很舒适，并且觉得被欢迎。所以有的人认为当祭司被高抹的时候，也是含有祭司被欢迎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的意思。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高抹的意思呢是象征祭司被分别为圣，而且最重要的是代表属灵的能力加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来服侍。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神的仆人必须自己要经过神的赦罪，这个是在第八章的14节到21节，这里提到了他要献赎罪祭，然后他要献燔祭。那这个祭司呢，前面已经提到他是被用水洗净，而且是分别为圣，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要经过祭牲的血，让他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马上就看到祭司跟主耶稣基督很大的不同。那么祭司在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这些手续，还要经过祭牲的血，他要先为自己赎罪，才能够来替以色列人做代求，做为以色列人赎罪的工作。但是完全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他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第六个步骤是案例，案例呢乃是要彰显神的仆人必须完全献身在服侍神的工作上，这是在利未记8章22节到30节。在8章22节就提到亚伦要献上一只公绵羊，这个是他第三个祭牲，就是前面有献上赎罪祭，然后献上燔祭，然后接着呢他献上第三个祭牲是公绵羊，他说这个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献上这个祭牲的目的为的是要承接圣职之礼，那承接圣职之礼希伯来文是叫 miluim， 那么在74译本 miluim 这个希伯来字呢，它就换成 telelothes， 那 telelothes 这个字啊就是在希伯来书5章9节，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换句话讲，在希伯来书5章9节这里他说他就是指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熟知利未记的礼仪，因此他在强调耶稣基督用他自己作为祭牲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右边，成为神的大祭司。那么假使你从23节一直到30节看到这个献祭的方法，你知道这个案例的过程里所献上的这只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安祭。可是呢在这里唯一特别的呢，就是在献这个祭的时候呢，是要把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那这个是象征说祭司所听的、所做的还有他所走的，也就是他生活上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是圣洁的。一种服侍的生活呢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摩西撒膏油跟血在亚伦跟他儿孙们的衣服上，使他们全然成圣。所以呢当用这个血抹在他的耳垂、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面的时候呢，就表示神要提醒他们一个在神面前案例的生命啊，必须是一个完全献身，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在31节到36节那里提到他们必须顺从神的指导，在会幕中待留7天，重复的祭祀不能够离开会幕的门，一直等到他的案例得以完全。7让我们知道服侍主以及进入服侍主这个职位的重大性。 所以神要求七天的仪式，他的仆人必须顺从神的指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这些牧师或是长老执事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个，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那么第二个，水洗呢，是要从世界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第三个，穿衣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服侍。而且呢，穿圣衣的目的是要彰显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有荣耀有华美的神。接着呢，是膏抹，借着膏抹让他知道神的仆人必须让圣灵来分别为圣，从圣灵得到力量来做神的工作。然后借着血，让神的仆人们要体认到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最后呢，按理的目的是要能够承接圣职，也就是要在神面前能够得以完全。那么最后呢，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他必须遵照神的命令，七天在会幕里面重复的祭祀，强调顺服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九章，他提到的就是服侍的开始。当祭司被案例以后，他就开始服侍了。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亚伦就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预备来到神面前敬拜献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这是以色列所有敬拜制度的开始。在祭司设立好了，祭坛各方面的礼仪都规定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会众开始要来敬拜神。最重要的呢，就是摩西的话，他说因为在你们敬拜开始的时候呢，神耶和华的荣光要向你们显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呢，应该期待神的同在。假使一个敬拜的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敬拜就一点没有意义。所以神的子民按照神的规定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当然非常需要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敬拜，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有赎罪祭、反祭、素祭、平安祭，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借着这些祭所强调的意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平安的关系。然后接着呢，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第二十一节，经过许多的献祭呢，我想这边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接着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当他们都按照神的规定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向众民显现，神悦纳他们的敬拜在他们的当中。第二个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许多的献祭里面强调的是借着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享受平安祭，享受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提到祭司的祝福，这是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前半段。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呢， Barak 是含有使他丰富的意思，或者是赏赐，从神那里赏赐给我们，或者是礼物的意思，就是说神乐意借着他的仆人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身体、在灵性、在感情以及在物质上呢都能够丰盛。今天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跟神当中，借着他我们常常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他既然已经把生命的救恩都给我们了，那他何尝不愿意把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东西 来赏赐给我们。最后呢，是在23节的后半段跟24节，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在这里，神的荣光向会众显现，甚至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这个火不是从下面烧起来的，而是神自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燔祭全部烧掉，表示神悦纳他们的献祭。借着这些献祭，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里面向会众显现，彰显耶和华跟会众同在，众民当然就非常欢呼俯伏在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献祭的羔羊，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象征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就是经过耶稣我们能够见到神的荣光。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敬拜的开始。在这个敬拜里面，神很严肃的要求这些在他的子民当中做带领的领袖们，当他们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乐意接受他们的敬拜，然后神的荣光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但是第十章让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这么美好的敬拜里面，人的罪又把这些美好的开始带出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燔火英文讲 strange fire， 就是说它是一个奇怪的火。换句话讲，这个火不是神所规定的方式，乃是不晓得它从什么地方来产生的这种献祭的火。当人呢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开一个到神那边的道路呢，不被神所接受。那这个呢是我们很值得警惕的地方。第十章让我们看到神所厌恶的事情，就招来神迅速严厉的审判。为什么神对献燔火这件事情这么样的不高兴，他的处罚这么样的严厉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圣经清楚的讲到是要被咒诅的。那一个人若不爱神，他真的是可咒可诅。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保罗他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知道这个火啊，特别是燔祭坛上的火呢，这个是神的规定，是通往神的道路。神提到是怎么样借着祭牲的血，借着生命的代赎，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啊，当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那些很奇怪的火，用不同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当场就把他们烧死在祭坛面前。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神非常厌恶，或者神禁止不是他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耶稣基督讲到很清楚，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只有这条道路，除了这条道路以外，你用其他的方法到不了神的面前。所以呢，一个传道的人，他要是传的不是圣经上的福音，想用自己造出来的或是其他宗教的方法让人可以来到全能圣洁唯一的主面前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拿达亚比户昨天还是受敬重的祭司，在众人面前站立，在众人面前被尊重，穿得非常华美，但是今天他献的是燔火，当场就在众人之前受神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小心谨慎，不能够自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